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小时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家系7月3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呢个钟头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嘅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白宫贸易顾问表示，特集会展现两人密切的私人关系。星期二，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淡化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做出的让步。他说，基本上我们所做的是允许对华为出售较低水平的技术产品，他们不会影响到国家安全。华为仍然在实体名单上，但是重要的是，中国亦给了美国一些东西，他们承诺立即购买大量农产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上个星期六，特朗普总统在日本大阪 G20 峰会期间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宣布，应习近平的要求放宽对华为公司的限制，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不违反国家安全问题的设备。纳瓦罗星期二在接受美国 CNBC 电视台主持人采访的时候表示，放松美国公司对华为出售芯片和美国在 5G 上面的政策是两回事。他又说，卖芯片给华为从总体来看是很少的事，而 5G 为 5G 而奋斗。特朗普总统为美国领导 5G 做了保证，帮助好像 Nokia 和 Ericsson 这样的欧洲公司将为这个进程作出贡献，所以 5G 是大事，买一些芯片并不是。纳瓦罗重申了美国在 5G 上面的立场，他说他们必须非常明确，他们要同盟国密切合作，保证这些国家不使用华为的 5G， 但是同时将少量低水平芯片卖给华为维持系统的运作。当你能够将中国带返回谈判桌，令到他承诺立即购买大量的农产品，这些不是坏事，给大家看一看他们能否做到。但是兰德公司高级国际防务研究员蒂莫西希斯对美国之音说，放松对华为的限制和特朗普要领导 5G 的保证是矛盾的。他说，美国政府一直在敦促各国盟友和合作伙伴限制他们对华为产品的使用，只要美国保持华为有安全问题的这个立场就没问题。但是现时美国政府由于特朗普总统的声明要放宽对华为的限制，这些就很难再保持对盟友和合作伙伴限制使用华为产品的压力了。美国时事评论员《中国即将崩溃》这本书的作者张家敦告诉美国之音，特朗普为华为松绑是一个错误。张家敦说，华为过去是威胁，现时亦然是威胁。他认为美国不应该为华为松绑，而且习近平在大阪 G20 之前公开提出要求，要美国为华为松绑，然后在会后他就从特朗普那里得到了特朗普为华为松绑了，因此基本上美国是在告诉世界听，中国决定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而且张家敦认为，卖芯片给华为和 5G 是两件分不开的事。他说，你没办法将他们分开，说这些跟国家安全有关，那些跟国家安全无关，他们都是跟国家的安全有关，所以他认为这种解释是没有道理的。旅美政治经济学者程晓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认为， 5G 是中国炒热的话题，中国盗用美国的军事技术和产品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要远大于华为。程晓龙说，华为的 5G 是用新一代基站设备取代旧的基站的一种技术，这种技术不是终端，不是以后就不能够升级，美国还有所谓的 6G 比它更高，而且华为建基站需要的很多硬件也要从美国进口。所谓担心华为主导世界 5G 也不是说担心美国的基站设备被华为取代，美国的基站并不好，信号也都有强有弱，这些是美国电话公司的选择，他们不愿意花那么多钱去建那么多个基站，从这个角度去看，直接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并没有那么大。程晓龙认为，美国捉住华为是要将它当作杠杆来到解决中美谈判的核心问题，就是知识产权问题，被外界视为特朗普身边鹰派人物的纳瓦罗形容特集会再次展现了两位领导人的私人关系。他又说，他认为这次会晤的重要性是在于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之间密切的个人关系。 對此，張家敦認為談論呢種私人關係係不恰當嘅。北韓同中國都係極端無情嘅，佢哋極為實用，佢哋只係對佢哋自己國家利益有用嘅事。呢啲國家嘅領導人對美國嘅領導人有啲乜嘢感受，實在係冇所謂。佢哋或者好喜歡你，但係並不意味住佢哋會對美國好。程曉龍認為呢啲係特朗普比習近平上談判桌的策略，只有在特朗普一而再再而三為中國提供談判的機會，用好話將習近平請到談判桌上面來談完之後，才能夠顯示出來到底中國的真實態度是什麼。納瓦羅又說美國對2500億中國產品加徵 25% 關稅是保持談判在軌道上面的保險，亦都是美國對中國掠奪進行的防禦。他又重申了美國對中國結構性改變的要求，他又說他們知道中國盜竊美國的知識產權，他們強迫技術轉讓，不讓美國的產品進入他們的市場，這些是美國應對的結構性的問題，這些不單是為了美國，也是為了全世界，美國要比中國達到與國際貿易規則一致的地步。納瓦羅又表示美國貿易代表羅特希澤正是與中方閉門談判，他指出美國和中國的貿易談判正是朝著非常好的方向前進。他又說美國有一個計劃，大家要有耐心，正如總統說的，他要做到這一點，這些事需要時間，而這個協議比任何美國談判過的協議，包括美國和墨西哥、加拿大的協議複雜得多，是美國做過的最複雜、最聰明的協議。但是張家敦對美中貿易談判前景並不抱著希望，他又說他看不到會有任何的協議，如果有的話也都不會維持多久的。美中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分歧，他認為中國現時並沒有準備要真誠地和美國進行貿易談判，他看不到任何持久的方案，即使他們能夠達成一個協議也都不會持久，他看不到美中之間能夠建立起一個持久的貿易關係。張家敦又說特朗普政府內仍然有堅持立場的官員，亦都有想和中國談成協議的官員，他們願意忽略中國的所作所為。他又說五月初當中國交回了協議草案，反覆已經作出的承諾的時候，震驚了特朗普政府，因為他們發現中國在談判之中並沒有誠意，或者中國根本並沒有準備好談判，中國內部有太多的政治矛盾，習近平並沒有能力去達成協議。所以當你將所有這些放在一起，他肯定譬如財政部長魯欽就是想跟中國有一個協議，但是他肯定他現時也都比較為難了。但是程曉龍就認為特朗普總統將習近平拉回到談判桌的策略是不會輸的，因為你要證明中國是破壞規則制定只是給中國受惠的規則，要證明這一點就要靠談判，要靠談判失敗來到證明這一點。如果談判成功了，證明中國願意遵守國際規則，而談判失敗了，就證明中國確實對準備改造世界的經貿體系，將它變成一個對中國完全有利、對其他國家有害的規則的體系。程曉龍又說上一輪談判談到九成之後中國反悔，是中國說不的開始，他說中國實際上已經在過去七八年之中改變了基本的方針，從規則接受者變成了規則破壞者或者是規則制定者。程曉龍說中國用利益共幹作為談判的手段，誰給他好處他就給誰好處，給誰訂單，如果誰不給他好處，他就用利益懲罰給對方施加壓力，大部分國家都認可這一套。這些就是為什麼談到今日為止中國違背世貿組織承諾這條沒了，中國不談了，所以他說中美談判早就翻篇了。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6月30日在板門店歷史性的會見了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回到美國後更加表示希望能夠很快再見面，不過亞洲安全事務專家批評特朗普政府的北韓政策不單止在武核化上沒有取得進展，亦缺乏對人權的重視。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王耀毅從白宮發來報導。
6月30日星期日，特朗普总统等候在非军事区俗称三八线的南韩一侧，金正恩从阶梯上走来，两个人握手，金正恩跟着邀请特朗普跨越边境，创造了历史性的一刻，特朗普成为第一位踏上北韩土地的现任美国总统。在登上空军一号离开南韩之前，特朗普总统告诉随团记者，他愿意邀请金正恩访问白宫。 7月2号星期二上午，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表示，希望很快见到金正恩，很高兴上一个周末和金正恩委员长见面，他们有个很好的会晤，金正恩看上去气色真是好，而且很健康。特朗普说期望很快能够见到他，与此同时他们的团队将进行会晤，维持已久而且持续发生的问题寻求一些解决的办法，不着急，不过特朗普说他确定他们最终可以达成。这个是特朗普和金正恩第三次的见面，不过传统基金会亚洲安全政策分析员奥利维亚·伊洛斯却认为，特朗普与金正恩打交道非但没有达到无核化的目标，还放弃了美国传统以来对坚持人权的理念和做法。这个是自从新加坡峰会之后他们就一直在这里问的问题。老老实实的说，比起在新加坡峰会之前，今日他们距离无核化并没有更近。伊洛斯说他想总统以及国际社会应该要关切，因为外交的主要目的事实上是要获得实质成果，一步步的向无核化迈进。不单止是这样，根据美国的法律，美国的制裁不单止是要要求北韩无核化，还要他们改善人权情况。过去的这个周末他们做的却是被一个在政治监狱当中囚禁了8万到12万人的残暴独裁者一个合照的机会，并且持续放纵他的非法核武导弹项目。伊洛斯说除了被关在集中营当中的人，还有很多北韩人因为拥有圣经、收看韩剧或者是听南韩流行歌曲而被公开处决，这些人都需要美国的关注。2018年特朗普总统邀请了北韩脱北者池胜浩到美国国会参加他的国情之文演说，并在国会殿堂上公开表扬，但之后特朗普政府似乎对脱北者议题的关注大幅减少。2017年6月13号，美国大学生奥托雅姆比尔在北韩劳改营被关押了17个月之后被放回美国，但当时已经处于昏迷状态，6日之后就过世。2019年2月在河内举行第二次特金会后，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表示，金正恩对他表示并不知情此事，而特朗普总统说他相信金正恩。雅姆比尔的母亲辛蒂雅姆比尔之后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北韩政策就是儿戏。对此，传统基金会亚洲安全政策分析员奥利维亚·伊洛斯说，美国不应该放弃人权议题，他为雅姆比尔太太感到哀伤，因为奥洛斯说他想他亲眼目睹的是在他的仔从北韩被送回来之后没多久就死了，特朗普总统曾经发出强烈的谴责。伊洛斯说他想雅姆比尔太太的困惑是可以理解，他想美国当中很多人也都是在质疑那一些强硬的言辞到了哪里去，面对北韩严重的人权侵犯时要求他们改变的承诺又去了哪里。看起来这些都是在新加坡峰会之后被彻底忽视，然后在河内峰会时也都是当大家并不知道。不过伊洛斯高度的怀疑总统和金正恩这一次一个小时的会面当中人权议题并没有提起过。伊洛斯认为这个传达给全世界的人权侵犯者一个讯息，美国会直接放弃追究过往，侵犯人权亦都不会需要面对后果。伊洛斯期望特朗普总统遵守美国国内法以及联合国的制裁，对北韩除了要求无核化亦要关注人权情况。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白宫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希望在本世纪中叶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打造成世界一流军队。美国研究中国军事的专家认为，中国的世界一流军队是以参照美军为标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模仿美军最终是想击败美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日前举行题为《世界一流军队评估中国的全球军事雄心》的听证会，在被问到如何定义世界第一的标准时，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邓志强说，世界一流军队的标准是一个日渐变化的目标，在他看来美军制定了标准，他希望美国继续保持这个优势并持续推高这个 世界一流的标准，使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无法企及。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的邓志强同时强调，有没有达到世界第一的标准，对中国决策者来讲并不是太有意义，最重要的是面对美军，中国的军力是否能够帮助完成自己的政治目标。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的亚洲研究学者克里斯托弗扬在听证会上说，即使中国军队没有明文显示以美军为参照标准，但是中国军队的训练和操作很多都是模仿美军。他说，看看他们在一些操作中模仿美军的做法，看看他们的航空母舰，看看他们的飞行甲板操作，这个令他感觉到或者没有写下来，但是他们一定在观察对比他们的行动和他们需要采取的行动与美国正在做的相比，中国人怎样看世界一流，他们自然是看美国。中国军队的发展以美军为标准，可以追溯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正是在海湾战争中看到美军的高科技在局部战争中发挥的威力，中国决定专注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能力。到了2000年代，这个目标又变成了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亚洲研究员成斌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能否实现军队的全面机械化和全面信息化已经成为中国军队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的标准。美国智库新安全美国中心6月初发布的一份报告说，20多年来中国军队高科技的发展已经令中国军事科技正在接近美国的水平，美国在全球军事领域的长期主导地位可能会出现动摇。报告的题目是以美国人之道还治美国人之身，中国特色的抵消战略。报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24年来一直耐心追踪美军，解放军研究了美国人擅长的战争方法，设计了一套利用他弱点并抵消他优势的战略，在军事科技实力方面尤其如此。报告说，中国军队利用工业与科技间谍来提升技术优势，对美国军方的能力和作战方法进行研究，寻找利用薄弱环节，同时发展远程精确制导导弹，并在人工智能领域巨额投资，以便取得战场优势。美国国防情报局高级情报分析师丹尼尔·泰勒在听证会上说，中国认为现代战争就是信息化战争，近20年来中国军队在发展网络、太空和电子战能力方面投入巨大。他说，虽然还不能够确定中国军方在高科技领域是否已经成为美国的近乎匹敌的敌手，但是中国的确取得相当的成就。他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重点发展他们认为可以提升军力的重要领域亦取得巨大成就，而且未来他认为中国不会停止。英国经济学人杂志6月26号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希望通过模仿美军的方式来打败美军。文章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希望在本世纪中叶将解放军打造成一支世界一流的军队，其实就是能够打败美军的军队，而且他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文章说，20多年来中国军队的改革措施无不受美军影响，与美军有关。这些措施包括专注提升解放军打赢高科技环境下的局部战争的能力，将中国军队由原先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各个战区负责不同地理区域的可能战事，在海陆空军之外增设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提升各个兵种间的联合作战能力等。文章特别指出，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的设立就是专门针对美军的弱点。文章说，美军的通讯依赖卫星、电脑网络和其他高科技渠道，而习近平的战略支援部队就是针对美军的这些系统。战略支援部队负责太空、网络以及心理战。文章提到重要的一点是，由于网络和电子战可能会切断指挥员和各个战斗部队的联系，现代战争需要分散的决策权，而习近平威权统治可能会影响战争决策机制。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中国军队问题的教授傅泰林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美国和台湾是现阶段中国军队最大的敌人。他在被问到中国军队认为谁是他们最大敌人的时候这样说，根据现在的策略，我认为是台湾和美国，主要是针对台湾问题，而且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台湾和美国并不是分开，对我来讲这一点很重要。第二对手应该是印度，可能还有日本，因为尖角列岛与中国开战。傅泰林说，鉴于美中关系的恶化，美国将来成为中国军队的首要敌人亦不是不可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美国现任与前任军方高级官员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加快步伐，全方位挑战美国的军事优势，但是他们仍然看好美国应对这些挑战的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即将卸任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7月2日星期二在空军协会主办的一场早餐会上说，各个作战领域正出现快速变化，大国竞争的面貌已经今非昔比。李查森说，中国和俄罗斯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在所有领域与美国竞争，他们在海上、太空和网络领域拥有可观的战力，其核战力亦逐步增强。2017年年初退役的前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和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哈里上将对美国之音说，他退役才两年多，但是军事领域的快速发展令他感到不适合对中国的军力现状作出精确评估。但是哈里说，中国奋力追求和应用军事技术的方式值得美军高度重视。哈里说，你看看中国人在技术领域展现的兴奋、能量和努力就明白，美国看到他们正尽可能多的掌握技术，无论是自己去研发还是去其他地方获得。当美国审视所有作战领域时，美国必须要关注他们整体上的技术更新，以及他们打算未来如何使用这些技术。美国国防部2017年公布的新的国防战略视中国和俄罗斯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并提出要加快美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来维持美军长期拥有的优势。理查森上将说，从构思到研发，从制造到投入使用，美国军事现代化步伐太慢，有被竞争者迎头赶上的风险。主持早餐会的美国空军协议米歇尔学会战略压阻研究部主任彼得胡西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各部门需要共同努力加快军事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胡西说，美国应该停止让审批文件和法律问题被法院、国会和行政部门的一些闲杂人员拖延他们必须要做出的决定。美国不能够再养尊处优的等待，难道要等到别人打过来吗？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审视美军面临的大国竞争时说，美国享有竞争对手没有的一些优势，包括在各个战区的盟友关系，并相信这些优势有助于美国应对大国竞争者的挑战。退休海军上将哈里表示，理查森上将自我检讨美军优势和缺失的态度，正是美国人价值观所在，亦是美军实力的泉源。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会介绍一名非洲裔美国女军人写书，讲述自己怎样去平衡事业与家庭。我们会介绍洛杉矶一个小型剧场帮助当地的拉美裔社区发声。同时我们会带大家看看有关美国的政治漫画对美国的文化政治表达有效的形式。最后会带大家参观一下美国陆军需要的新型机械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移民一直是美国军队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的记者柯木保尔最近采访了一名来自黑麦隆的空军上尉，他用本身的经历帮助其他女性在生活和职业上找寻平衡。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林达阿瑞是一个经过认证的人生导师和励志演说家，他曾经参与协调非洲小姐美国选美比赛，还为公司做过培训。但是林达亦都是美国军队当中不断壮大的非洲移民之一。他说他的黑麦隆的父母没想过他会拿到美国大学的学位。
我的父亲想给我就读药剂学院或者医学院，在我拿到学位的时候他并不是很开心，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因为他为我成为一名女军人而感到骄傲。
林达是多佛空军基地第436医疗组的首席信息官和安全经理。多佛空军基地是美国空军最大的基地之一。
It is imperative that our pilots are able to be seen quickly.
当务之急就是令到我们的飞行员能够被迅速注意到，并且能够返回飞行状态。如果某种原因飞行员患病的话，所以国家安全任务和林达所做的工作是非常有关的。
林达说在美国军队服役是他毕生所愿。
I actually want a career where I can make a difference.
我希望我的事业能够使我与众不同。我感觉作为首席资讯官或者作为医疗服务人员真的满足了我的愿望。
作为一个励志演说家、一个妻子和母亲，她利用自己在空军的经历写了一个工作母亲的回忆录。林达说这本书是献给那些正在努力将家庭打造成为爱的庇护所，并且在家庭之外努力工作的母亲。
I'm looking for this book to be able to help me find that balance, like it says, because that's most important for us women.
我正在寻求这一本书来帮助我找到书中所提到的平衡。这一种平衡对我们女性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在生活之中扮演这么多的角色。
To write about my own life.
他激励我书写自己的故事，描绘自己的生活。
林达的兄弟塔克阿里穆比医生说，林达的生活展现了一切皆有可能。
Sometimes you have these conflicts between doing your job well and being a mom. That work-life balance that she talks about, that's where.
有时你会在工作出色和做母亲之间发生冲突。林达是提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是必须要学到的，因为你不能够成为一个伟大母亲，同时又成为一名伟大的飞行员，你必须要放弃当中的事情。
林达的丈夫提斯·尼克曼提话，他的妻子令到女儿看到生活冇极限。
I tell her every day, you know, that I want to see her, you know, as far as even being a general one day.
我每日都对林达话，我想见到佢，即使有一日佢只系一名普通人，佢为梦想奋斗已经足够啦。咁我认为呢个会对女儿造成影响。当佢哋睇到妈妈穿着嗰套制服保护国家，代表美国空军努力做事嘅时候，我谂佢哋亦会向佢哋嘅妈妈学习。
林达说他事业的成功存在于平衡两个字，他有一个支持他的家庭，有和他分享妇女权利的同事，和一个重视移民贡献的军队。记者柯木宝尔特拉华州多佛市报道。
洛杉矶的拉丁裔社区中心有一个小型剧场，观众对象是当地的移民。这个剧场为有可能受到主流社会排挤的新晋艺术家提供了一个舞台。下面是记者马丁内斯在洛杉矶的报道。
何塞菲娜·洛佩兹曾经是无证移民，写了电影剧本《曲线苗条非梦事》之后获得了国际成功。这部荷里活电影的主角由女演员阿美利佳·费雷拉主演，女主角反映了洛佩兹的亲身经历。
The neck has been out 9 years. I had to wait a year to have US documents, so I started working in the fabric shop with my mother and my sister.
我等了一年才拿到美国移民文件，我和妈妈以及姐姐开始在布店工作。这些经历激励了我写成了这部电影剧本。
这次成功之后，他决定在洛杉矶市中心波尔尔高地社区中心设立这个剧场。洛佩兹在这个主要由西班牙语人口组成的社区长大，他希望为社区带来一些艺术化的声音。
我开始为这个剧场写剧本，驳斥将我们都看成为罪犯、非法者、一钱不值的人的那一种印象。
劇場在2000年開放以來已經上演了128部的舞台劇，最新的戲劇是根據《美女與野獸》改編的演出。在這個犯罪和暴力都是問題的社區，這個劇場已經證明這裡是好像奧提茲這樣的年輕人的庇護所，如果沒有參加演出，他的未來會是另外一種的情況。
殘廢、死了或者基本上是留在監獄裡面，這三種可能你能夠想到的下場。
奧提茲在獄中度過了兩年時間，然後他的生活由於這個小劇場出現了正向的變化，他在這裡免費學習表演，之後在荷里活幾個作品當中是演出了角色。
If there are more organizations, if there are more people supporting organizations, then there are...
如果有更多的組織、更多人支援這些組織的話，那就不會有那麼多兒童在街頭不務正業了，就是因為有這個組織，我才還可以生存下來。
這個小型劇場資金拮据，但是創始人諾佩茲預言說，劇場一定能夠支撐下去，繼續為民眾發聲，並且幫助有志從事演藝事業的人是邁出第一步，追尋自己的夢想。記者馬丁萊斯洛杉磯報導。
政治漫畫在美國的文化和歷史當中充滿活力，無論有多大的爭議，他們都被視作成是言論自由，受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障。馬美記者塔布報導。
馬特·維爾克以漫畫為生，他是華盛頓郊外美國政治新聞網站政治的漫畫家。
We're a strange mix of things in that we are making serious commentary on.
我哋用一种好奇特嘅方式去呈现，我哋对严肃嘅话题加以评论，但系我哋评论嘅方式就唔系咁严肃，我哋可以用显浅嘅图画去表达我哋嘅观点。
呢位普利策奖得主漫画家话，政治漫画嘅主要优点系能够快速明了嘅表达观点。
I can draw a picture and put in a little word bubble, and you can read it in about 4 seconds, and you get it. It has to hit you.
我可以画一幅画，加上一啲文字嘅注释，然后你就可以大约4秒钟之内咧就读懂佢嘅意思。咁呢一种漫画形式简洁明了，一目了然。
例如喺呢幅画中，维尔克嘅灵感来源于一个标志性嘅图像。美国艺术家诺曼·洛克威尔表现出美国文化的传统风貌，多年来他的绘画技艺不断精进。
When I started 40 years ago doing cartoons, an editorial cartoon was a black and white single panel cartoon in a newspaper.
40年前我刚刚开始画漫画的时候，报纸上的政治漫画还是黑白的单幅漫画。现在漫画可以是彩色的，还可以是动画形式的，更加可以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漫画小说。
比如2018年普利策奖得主记者哈尔彭和插画家斯隆创作的作品，目前正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展出。他们的作品讲述了两个叙利亚难民家庭离乡别井的悲惨旅程。他们在2016年在美国定居。佩蒂鲁勒是新闻博物馆的展览部副主席。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ountry, editorial cartoons have been.
自呢一个国家诞生以嚟，政治漫画一直喺度构建问题同辩论嘅框架。摘自本杰明·弗兰克林嘅《不自由无宁死》，呢一条被分成几段嘅蛇，将13个殖民地聚集喺一齐，所以佢一直系呢一个国家乃至系世界自由表达思想、进行自由辩论嘅一部分。
但是言论自由有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2015年，伊斯兰恐怖分子袭击了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的办公室，原因是该杂志刊登了先知穆罕默德的不雅漫画。这种袭击造成12人死亡，其中包括几位著名漫画家。
And within their culture, they're certainly entitled to be offended, but they're not.
在他们的文化当中，他们当然有权冒犯，但是他们无权决定前往巴黎杀死这幅漫画的创作者。很多漫画家被逼要逃离他们的国家，因为他们无所畏惧，敢于挑战政权或者政治人物。
维特克希望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大众可以真正欣赏漫画。
I think the good kind of political cartooning is something that slips in a really good political point with a certain amount of good.
我认为好的政治漫画是在一个非常好的政治观点当中加入啲幽默和智慧。读者在看的时候可以引发他们思考，同时亦希望不会令到他们生气。
记者塔布，维吉尼亚州阿灵顿报道。
在过去十几年来，美国军队已经装备了遥控探测器去拆除战场上未爆的炸弹。在未来的机械人会更加聪明，能够做更多的事。马比记者奥尼的报道。
有人话咁样显示人工智能嘅战场未来，新一代机械人能够充当侦察兵，亦都能够充当有利，仲能够拆除炸弹引信。这个机械人能够负重450多公斤。
When they're on patrol, if something's carrying their pack instead of them, it makes them able to react more quickly to enemy contact.
士兵巡逻嘅时候，如果有人替佢哋孭住啲嘢，就能够喺发现敌人嘅时候作出更加迅速嘅反应，佢哋嘅脚步亦会更快。
呢个新型嘅机械人能够喺水面航行，喺冰上运动，攀越围墙，甚至能够穿越下水道。
Well, anytime you can keep troops out of harm's way and create distance between troops and hazardous situations or materials.
任何时候只要能够保护部队安全，避免部队直接接触有害环境或者有害的物质，你就可以挽救生命了。
有人担心中国和俄罗斯可能会在机械人的使用方面超越美国。美国陆军因此计划增添5000多个机械人，其他军种亦都进行紧类似嘅投资。
We are very cognizant that our adversaries are certainly looking at ways to implement them in their formations, and we feel that it's very.
我哋知道我哋嘅对手肯定喺度研究紧机械人嘅使用方法。我哋认为我哋必须要咁做，确保我哋未来对敌人拥有长期嘅竞争优势。
不断扩大嘅机械人市场，令到美国嘅科技新兴产业感到有利可图。奋进机械人公司同另一间公司正打紧官司，这个事关总价值接近$5亿的政府采购合同。
And you're multiplying combat power by allowing robots to take on missions that would ordinarily.
派机械人去执行通常由军人执行的任务，你的作战能力就能够成倍咁去提高。
军方目前仅仅只是用机械人去对野外作业的军人提供支援，但是而家机械人越来越先进。專家提醒話，必須先解決因此產生嘅倫理同法律問題。
That's one of the deepest concerns when you think about the proliferation of robots onto the battlefield.
當你諗到機械人喺戰場擴散時候，你所擔心嘅唔單止係佢哋能夠做啲乜嘢，你仲擔心佢哋應該要做啲乜嘢，而且一旦做錯，由邊個去承擔責任嘅問題。
呢啲問題都需要得到回答。目前睇嚟機械人可能會喺未來嘅戰場上發揮更大嘅作用。记者奥尼在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睇美国专讯，我系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喺呢个环节，我哋先嚟讲讲新疆嘅维吾尔人。中国政府否认在新疆地区拘禁上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将这些拘留营讲成是职业训练中心，但是有研究人员从中国政府文件和其他官方信息中找到了强制拘禁的证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专注于新疆问题的德国研究人士阿德里安曾哲在七月的政治风险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报告，题目是洗脑警察和强制拘禁，从中国政府文件的证据看新疆职业训练中心的性质和范围。报告说，中国宣传说受训人员是自愿参加，但是政府内部文件称他是被拘留的受训人员，说明他们实际上是被强制拘留。报告列举的证据有当地政府公布的建筑投标项目，显示这些地方设有监狱式设施，有高墙、铁丝网、瞭望塔、内部摄像系统和警察设施等。喀什地区的培训中心都被要求配备5项预防措施，其中包括防止逃跑的措施。这些培训中心雇佣了大批警察或者保安。某个院2019年的预算显示，培训中心雇佣了212名教职员工，保安人员的人数是他的两倍。报告中说，中国当局为使拘禁制度正规化而成立的行政机构教育培训局以及其他地方分支机构与法院和公安机构等其他执法机构列入同一个系统。他的预算是国内安全预算的一部分。政府强调培训中心为维吾尔人提供职业、语言和法律培训，但是政府的工作报告说，在教育工作必须洗脑正心，扶正去邪。一些获释的拘留者对媒体表示，他们在营内被迫接受政治灌输，不得不谴责他们的信仰，并保证对共产党忠诚。
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和谴责，中国首先是否认有关押营地，后来又说这些营地是提供职业训练的培训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图尼亚兹6月25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1届会议上为中国在新疆设立再教育营辩护，称这些中心是帮助拯救人免受极端主义的影响。他说根据有关法律，他们设立了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目的是教育和拯救受宗教极端主义影响、犯罪情节轻微的人。他说这个将防止他们成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受害者，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免受侵害。但是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指责中国当局掩盖正在发生的在维吾尔人身上的事。他说图尼亚兹不是维吾尔人社会的代表。美国多次谴责中国将上百万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关入集中营。蓬佩奥国务卿说，我们注意到中国新疆的恶劣条件，那里从2017年4月开始关押了100多万维吾尔人、少数民族哈萨克斯坦人、吉尔吉斯斯坦人以及其他的穆斯林，很多人被强迫劳动以及受到其他形式的非人道对待。研究报告的作者阿德里安曾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将上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关进再教育营，他的真正目的是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首先是民族文化认同，其次是思想意识形态。北京仲企图迫使宗教少数群体效忠共产党，并且对心怀不满的维吾尔人进行恐吓，使他们不敢有丝毫的反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7月2号星期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说。陈明通说，台湾人民看到香港的现状，不接受一国两制已经成为台湾共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说，今年年初中共领导人发表对台政策的纲领性谈话，集五条，缺乏民主理念的中国共产党倡议以所谓的民主协商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启动对台湾统一的进程，更不放弃使用武力，这些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兼并中华民国的正式宣示。他又说，他们是一个主权的国家，无论在历史事实或是在国际法上面，中华民国台湾从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他们绝不接受一国两制，这些已经是当前的台湾共识，更不用说台湾已经看见了香港、新疆和西藏的现状。陈明通又说，台湾愿意发挥在亚太第一岛链的战略地位和美国加强合作。他又说，台美友好关系奠基于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等的共同信念，以及对区域安全的共同利益。台湾位居亚太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是长期守护民主安全的重要堡垒。台湾愿对印太区域作出更多的贡献，成为共同捍卫民主、自由、开放的坚定伙伴。陈明通还提到，近期美中关系的变化牵动了国际政经格局，贸易战更是触及全球产业供应链的根本性的调整。美方对中共内外治理和扩张的关切程度超越以往，亦都真正注意到集权专制本质的不同，凸显出台湾长期孤军奋战、大声疾呼的事实。美国行政部门以及国会采取声援、军售和通过众多有台法案等实质的支持，嚇了北京對台灣的外交孤立和軍事威脅，這些是台美深化合作促進兩岸和平應對北京當局侵略行徑的有力的後盾。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年3月簽署鼓勵美台官員互訪的台灣旅行法之後，台灣已經有多位部長級官員、政黨領袖和其他關鍵部門的官員訪問美國，除了陳明通之外，還包括文化部長鄭麗君、交通部長林佳龍、國安會秘書長李大為、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民進黨主席卓榮泰等。美國國務院負責國際組織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喬立森摩爾星期三亦都在傳統基金會這場有關兩岸關係的研討會上面致辭。莫爾說，美國支持台灣改善外交和國際的空間，支持兩岸關係保持現狀。莫爾說，中國的施壓行動在多方面加強，其中包括加大努力挖走台灣 剩下的外交伙伴20年来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的最大幅度增长，以及要求美国公司将台湾列为中国的一个省份，白宫正确地将这个举动称之为奥威尔式的胡说八道。他又说这些欺凌策略不会赢得台湾或者其他地区的民心，反而会加剧两岸紧张局势。美国支持两岸关系的现状包括维护台湾现有邦交国和改善台湾的国际空间，这些对维护和平和稳定至关重要。美方一如既往地反对威胁台湾人民或者使用武力胁迫台湾人民，两岸分歧的解决方式必须是和平的，必须以两岸人民的意愿和共识作为基础。外界认为陈明通等台湾政要近期纷纷访美，是为台湾总统蔡英文7月较后时在美国过境铺路。蔡英文将会在7月11至22号对加勒比海四个邦交国进行访问，去程和回程都将会过境美国，并且分别停留两个晚上。中国外交部敦促美国不要允许蔡英文过境，并且称已经就有关问题向美方表达关切，提出严正的交涉。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在两岸关系持续紧张之际，有可能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台北市长柯文哲7月3号启程到上海出席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柯文哲在出发前对媒体表示，两岸应该想办法缓和当前的僵局，他说要坚持他的五个互相的两岸关系主张，而目前最为重要的是互相谅解，这个与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一日前在华盛顿一个智库上有关两岸关系的发言形成了对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发来报道。作为一位有可能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政治人物，柯文哲按计划到上海出席双城论坛，受到了台湾媒体的关注。他在出发前在桃园机场对在场媒体就两岸关系发表他的主张，他说就两岸目前的僵局来讲，必须想办法缓和当前的局面，两岸之间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不应该被这些问题影响两岸的合作以及和平发展。柯文哲还表示，在两岸关系上他一贯主张五个互相，即是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和互相谅解。他说在目前两岸没有正式沟通管道的情况下，希望能够藉助双城论坛的机会使大陆了解台湾民众的想法和需求。但是柯文哲亦强调，台湾人最在意的价值与中国大陆民众存在冲突。他说民主自由多元开放这个现有制度和生活方式，就是台湾民众最在意，必须予以尊重。大陆人民对于民主复兴的渴望与台湾人民最在意的民主自由有极大的落差，这个亦显示五个互相的重要性。柯文哲在两岸关系上的表态与一日前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两岸关系政策讲话形成对比。陈明通说不接受中共的一国两制是当前的台湾共识，他还就两岸关系的发展提出了三点呼吁，分别是维持和平稳定的现状政策，但是前提是捍卫台湾的主权和人民福祉为底线，北京放弃一国两制的对台政策框架，以及中共开启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认为，在香港连接爆发反送中大游行的情况下，柯文哲的两岸关系表态可能会被他参选总统减分。他说特别是前两日又发生了七一大游行，柯文哲反而不太愿意中共提高对他的接待规格，这个变得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两难。他又想突显在当前两岸交流低迷的情况下，他有一定的管道和渠道，但是他又怕反效果。范世平说，自从香港反送中大游行以来，柯文哲的态度一直比较暧昧，这个已经导致了支持他的人数的下滑。他现在其实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当中共对台湾越强势，当习近平今年1月2号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柯文哲的态度还是这么暧昧摇摆，南陆的人各自归队，柯文哲就变得两边都不讨好。无党籍的柯文哲一度被认为是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正式宣布参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三次连任的纽约皇后区华裔国会议员孟超文说，安迪当选前他时时说他是美国东北部唯一的亚裔国会议员，现在他很高兴可以放弃这个称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金安迪是韩裔新泽西州新科国会议员，亦都是该州首位亚裔国会议员。他和孟超文是美国国会众议院里面来自东北部地区的两位亚裔国会议员，都是民主党籍。孟超文代表的纽约州国会第六选区包括了法拉盛等亚裔聚居的地区，40%的选民是亚裔。但是他表示，即使是在纽约市皇后区这样多元化的地方，很多人还是将亚裔美国人视为外国人。他说在联邦或者州的竞选当中，通常会遇到亚裔被遗忘的情况。孟超文说，很多时候包括他自己的党，很多人在谈论少数族裔艰难处境的时候，会说黑裔、拉丁裔，他只是等着，因为他想这些人会接着说还有亚裔，但通常情况之下他们并没有说。所以他在国会的兼职工作就是很多讨论的最后，他时常会举起他的手指说我是亚裔。孟超文又表示，在2020年大选来临之际，担任国会亚太裔政治行动委员会主席的他写信给所有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告诉他们亚太裔是美国人口之中成长最快的族裔，请将他和金安迪当作资源来利用，将竞选活动伸展到他们的社区。金安迪在2018年选举之中以微弱多数击败共和党籍在位议员迈克亚瑟，他的胜选意味着民主党从新泽西州五个共和党众议员席位之中夺回了四个。金安迪说，他要讲的不单止是韩裔美国人或者亚裔美国人的故事，更是一个美国人的故事。金安迪又说，80后的他出生在美国，是韩裔移民的仔，父母来自韩国一个清贫的家庭，他父亲在美国获得了遗传学博士学位，母亲是一名护士。同孟超文的选区完全不同，金安迪说他的选区 85% 是白人，韩裔占不到 1%。 很多人说他不可能胜出，但是就在这个2016年支持特朗普的选区里面选出了一个亚裔国会议员，这些令到他很有希望地感到他们的认同意味着什么，他们的政治意味着什么，什么是美国故事。金安迪从幼儿园到高中一直在新泽西州南部的樱桃山社区生活，他说最终促使他竞选的是因为他是两个子女的父亲，是他对他的子女作为亚裔的未来的关切。金安迪在大学的时候曾经获得罗斯奖学金去到英国学国际关系，毕业之后曾经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外交官，后来又成为奥巴马政府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他在2019年1月1日在国会履新，现时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小商业委员会的成员。金安迪又表示，一直促使他思考美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的两个基本的事实，就是第一，美国有40%的人拿不出$400来到应急，这些并不单止是健保工资所得税的问题，这些更加体现了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一个确实需要全面解决方案的问题，也是一个他们社区遭遇的深刻的问题。第二，他说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对美国未来50年构成头号挑战的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他将从根本上影响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金安迪又说，美国从后911时期将反恐作为国防军事外交政策的重点，从目前进入了和对手进行全球竞争的舞台。他又说，从冷战以来美国还没有遇到过这种的情况，美国亦都冇办法根据冷战嚟到解释现在，无论你点样嚟到称呼佢，呢啲需要美国就乜嘢系大国竞争进行再想象，佢哋要点样嚟到界定咧？未来要边一个方向走咧？佢认为美中关系将会对贸易、经济、军事、国防费用以及美国社会嘅每个领域都产生巨大嘅影响。纽约亚洲协会日前举行政坛上的亚裔讨论会，金安迪同孟超文系参加对谈嘅嘉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的报道。
美中贸易纠纷正在蔓延到学术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表示，美国政府不应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怀疑华人学者，制造有害氛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赖夫 在被该校教职员工、学生和校友的信中表示对中国政府学术间谍活动的合理担忧，有可能演变成毫无根据的怀疑和恐惧的有害氛围。从全国各地的案例来看，少数有中国背景的研究人员确实存在恶意，但是他们是例外，远非常态。赖夫说，但是教职员工、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学生告诉他，在与政府机构打交道的时候，他们现时感受到了不公平的审视、被污名化和紧张不安，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华裔。赖夫又说，他很清楚学术间谍活动的风险，麻省理工学院已经制定了审慎的政策以防范这类的入侵。近几个月以来，美中贸易关系变得越发紧张，美方指责中方盗窃智慧财产权，中国的美企转让技术，美国还对中国科技公司提出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意欲压制中国追求技术霸权。美国司法部已经对华为提起两宗刑事的诉讼。麻省理工学院是众多终止与中国电信公司华为资助关系的美国大学之一，理由是考虑到政府对这家公司的调查可能会造成风险。同时，特朗普政府已经加强对中国留学生赴美签证的审查，并表达了对学术交流项目成为间谍活动管道的担忧。中国学者曾经抱怨过获得签证的难度或现有签证被取消。中国教育部本月初发布了赴美留学的预警。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多夫雷去年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表示，中国政府正是利用非传统情报采集者，包括教授、科学家和学生，特别是在大学校园里面。他又表示，很多学者对中国的渗透程度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天真。学术界担忧更多的审查将会影响科学创新，不单只是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其他一些美国知名大学近日都发表公开信，对国际学生表示欢迎，强调吸引世界各地优秀人才有助于美国的竞争力。财务方面亦都有好处，根据国际教育学院的资料，2017年在美国的大学和学院就读的大约109万名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424亿美元。国际学生之中有近三分之一是来自中国。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对美国之音说，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将来自中国的威胁降到最低，同时保持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开放性和国际化。戴博表示，他们应该珍惜中国和世界各国学者的贡献，但是大学必须保持警惕，因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开放性确实使到它容易受到外国政府的利用，中国政府确实利用了这个弱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各地的博物馆正在努力为各类参观者提供方便，这个包括为那些可能看不到照片和绘画的人提供照片和绘画的可触摸版本。在新奥尔良，美国博物馆联盟最近举办的一次博览会上，新技术被用来帮助视障人士看艺术和图片，他教你怎样感受艺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黛博拉·布洛克在华盛顿报道。这些展览展示了如何通过不同方式，比如通过创造 3D 艺术图像来帮助视障人群欣赏展品。美国博物馆联盟副主席伊丽莎白·梅里特说，梅里特说，他们现在重点之一是无障碍，这个是他们对多样性、公平性、包容性和无障碍性的关注的一部分。有时解除障碍意味着将事物转换成不同的感官领域，这样你能不能够令有听力障碍的人看到一些东西，你能不能够令有视觉障碍的人触摸到一些东西。全国盲人联合会的成员试用了这些三维图像，这些图像的特点是突出的内容和变化多样的纹理。全国盲人联合会的洛马·克罗斯比说，克罗斯比说，很多时候他们去博物馆参观看到的只有玻璃外壳，里面什么都看不到，他们无法好像有视力的人那样同样的去体验，但是这个可以使他们跟其他人一样。这个技术的研发者是 3D PhotoWorks 公司。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黛博拉布洛克在华盛顿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